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8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们这里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上认为叙利亚应该对使用化学武器负责的声音正在加大。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可以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同类违禁的武器。美国国会呢，就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进行激烈的辩论。中国香港的一家公司获得建造和管理中美洲尼加拉瓜运河的许可。记者兼诗人施涛坐牢以后，将近9年以后提前获得释放。有关详细情况，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叙利亚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上认为叙利亚政府应该对据称发动化学武器袭击负责的声音正在加大。他说，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感到愤怒的国家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克里是星期六在巴黎出席一个会议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在一起时说这番话的。星期六早些时候，克里在立陶宛会晤了欧洲各国外长，寻求加强对美国考虑可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支持。会晤之后，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阿什顿宣读了欧盟外长会议的一份声明，呼吁对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做出明确而强硬的反应，但是没有明确提及采取军事行动。阿什顿还表示，欧盟希望由联合国出面解决叙利亚的危机。他说，针对大马士革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都应该等到联合国化学武器小组提交调查结果之后。克里在巴黎表示，有些国家仍然对军事行动缺乏信心，但欧洲领导人已经发表了有力的声明。他还说，奥巴马总统还没有决定是否等待联合国小组的调查报告。与此同时，叙利亚活动人士星期天说，包括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内的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大马士革以北的基督村。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政府军在同纳斯拉阵线交火后撤出了马卢拉地区。我们来看看在二十国峰会方面的消息。星期五呢，美国等11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峰会的间歇就叙利亚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责叙利亚政权要为上个月发生的导致大批男女老少丧生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并表示必须对此做出强烈回应，不能坐等安理会无休无止的失败的程序。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11国联合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8月21号发生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声明说，证据清楚指明叙利亚政府要为袭击负责，这是该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声明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一严重违反世界准则和良知的行为作出强烈回应，以此发出明确信息，那就是这类暴行永远也不能重演，那些犯下了这些罪行的人必须被追究。声明说，签署声明的各国一向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强有力的决议，但是认识到过去2年半来安理会一直处在瘫痪状态。声明说，世界不能等待无休止的失败程序，这只能导致叙利亚国内苦难和地区动荡的加剧。我们支持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加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努力。不过这份声明没有明文使用军事回应或军事打击这类字眼， 联合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叙利亚境内所有各方的所有践踏人权行为，并重申寻求和平与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声明说，我们致力于最终结果将是一个统一的、包容性的和民主的叙利亚的政治解决方案。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土耳其、英国以及美国。声明最后表示，签字的欧洲各国将继续努力推动达成欧洲的共同立场。在欧洲国家中，法国总统奥朗德积极支持打击叙利亚，但是曾经力主严惩阿萨德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对动物说不之后，已经决定不参加军事行动。德国政府排除了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也没有签署这项联合声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说，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政权实施军事打击，可以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同类的违禁武器。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奥巴马政府正试图说服国会支持对阿萨德政权采取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以惩罚叙利亚当局违禁对平民和反政府势力使用化学武器。国防部长哈格尔9月4日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如果叙利亚违反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不受到惩罚，朝鲜等国家今后也可能使用同类违禁武器。
Weakening this norm could embolden
削弱这项国际准则可能会使其他政权更大胆地添置或使用化学武器。朝鲜就囤积了大量的化学武器，威胁到我们的条约同盟国韩国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部署在韩国和朝鲜边界附近的28000名美国士兵的安全。
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实施了第三次核试验，并扬言会使用导弹和核武器对未来美韩军演实施打击。之后，驻韩美军在韩国当地举行了应对化学武器袭击的演习，韩国当局也举行了相关的演练，为朝鲜可能发动化学武器攻击做好准备。今年8月底，哈格尔在文莱出席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与韩国国防部长会面，双方讨论了朝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的风险以及如何作出反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乔治·利特尔9月5日星期四重申了打击叙利亚对阻吓朝鲜等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的潜在作用。他还说，朝鲜很可能跟叙利亚分享了化学武器和技术。
我认为朝鲜和叙利亚在很多领域进行分享与合作。你会记得叙利亚的艾奇巴核反应堆是朝鲜帮助建造的。朝鲜和叙利亚之间这种关系和信息交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不排除他们讨论或分享了化学武器信息的可能。
朝鲜和叙利亚还有另外三个国家还没有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威胁过使用核武器的平壤当局迄今为止没有发出过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将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事件，让在叙利亚冲突事件中各个国家地方的利益成为关注的焦点。那些声援或者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国家将如何进一步行动，引起了令人心头不安的疑问。为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洛特发自开罗的报道。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说，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将会引发一场区域战争。不过阿萨德的这个威胁明显存在一个漏洞，因为不管怎么说，叙利亚内部的冲突已经是一场区域战争了。克里斯汀·多纳特表示，无论是反对阿萨德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还是支持者如伊朗这样的地区性的大国，都将利用这场战争来对抗他们的对手。
沙特已将这场叙利亚战争视为逼退伊朗的机会，而伊朗则将反对阿萨德政权的起义定义为威胁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的伊朗人进入黎巴嫩的通道。
叙利亚的邻国目前正在估算美国任何军事打击行动的目的，是公开声称的 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惩罚性的打击，还是试图改变叙利亚政权？
我认为伊朗将会十分警惕美国下一步会如何打击阿萨德，然后才会最终决定采用什么反击手段。此外，他们还有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来协助进行非直接反击，但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也会被牵扯进来，而一旦以色列加入其中，伊朗也势必会参与，以色列也因此有可能对伊朗发动空袭。
以色列对伊朗的担忧主要源于伊朗德黑兰核项目，但是多纳特教授说，美国对叙利亚的袭击可能给以色列一个发动攻击的借口。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口头声称将可能对伊朗发起攻击，到目前为止，我认为美国政府都一直极力约束以色列，并表明以色列的这一行为并非是美国想继续追求外交上的主动权。如果允许以色列打击伊朗，美国会非常紧张。
美国正在通过阿曼苏丹国和伊朗进行着明显的幕后外交，以向伊朗确保任何对叙利亚的攻击都不是旨在推翻阿萨德政权。
如果仅从表面看来，你会看到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一同对付阿萨德。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就美国无意推翻阿萨德政权也达成了一致。
拉巴德表示，尽管目前尚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各区域性大国都已经开始酝酿他们针对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有限空袭的对策。如果当前这些约定都付之东流的话，那么叙利亚及周边区域的混乱局势将持续恶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正在就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进行激烈的辩论。美国国会9月8号复会以后，预计很快可能就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决议进行表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所发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峰会会晤时，叙利亚问题并不是他们会谈的重点。白宫副安全顾问本·罗德斯解释说，中国虽然不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不过在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上，俄罗斯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于叙利亚问题的立场也非常令外界关注。但是人们注意到，相对于美国政府官员对于俄罗斯的批评，他们很少提到中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斯指责俄罗斯挟持了联合国安理会。
其实面对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准则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俄罗斯继续阻碍联合国安理会，推卸国际责任，包括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签署国的责任。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听证上，前来作证的克里国务卿等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很少提到中国。不过在参议院的听证上，来自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尤道尔反对美国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他说，美国不应该放弃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
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俄罗斯施压，我们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向中国施压。
但是克里国务卿并没有直接回答有关中国的立场问题。中国虽然谴责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但是中国反对单边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单边军事行动有悖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将使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也会使中东地区陷入更多的动荡。
有美中关系专家分析说，美国区别对待俄罗斯与中国，是因为美国政府认为与俄罗斯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俄关系已经不是主要的关系，而美国必须与中国保持接触。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目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正积极寻求国会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于美国再次军事卷入中东地区表达了担忧。 虽然很多民众非常关心叙利亚的问题，不过他们与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所讨论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叙利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印第安纳州的报道。
美国中西部印第安纳州的农田似乎与遥远的叙利亚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生活悠闲自在，没有多少起伏动荡，能够证明时间流逝的就是庄稼长高了多少。这片农田的中心地带有一个不到25000人的小镇格林镇，空军退伍军人罗伯特·米尔斯鲍说，
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小镇。
米尔斯鲍是镇上的居民，这个小镇的商业区到处可见美国国旗，因为格林镇与美国军队有着很深的渊源。退伍军人米尔斯鲍说，
这里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老兵，还有现在的战争，也有很多来自本地的军人。
当地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
我本人如果可能的话，愿意上前线打胜仗，然后回家。但是现在的人并不都是这么想。
这里的民众对战争忧心忡忡，全国民众都感到忧心忡忡。
格林镇在印第安纳州第五选区，这里的国会众议员是共和党籍的苏珊·布鲁克。布鲁克议员正在与选民见面，了解民情。不过像凯伦斯旺这样的民众最关心的也许并不是叙利亚问题。
那是叙利亚的事情，我们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布鲁克议员说，选民们最常提到的是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凯伦斯旺说，虽然叙利亚不是他们和议员见面时谈论最多的问题，
这只不过是说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充当世界的管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叙利亚人民。我只是厌倦了我们到处去世界各地解决别人的问题。
布鲁克议员认为，
美国民众当中显然有反对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情绪，不过我相信如果国会投票授权军事干预，那么总统以及国会有责任向民众更清楚地解释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到底有什么好处。
预计美国国会9月9号复会以后，很快可以就叙利亚军事行动决议案投票表决。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说，目前大约200多万人已经逃离了叙利亚的战争。由于美国可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叙利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逃离得更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德克从叙利亚边境黎巴嫩的贝卡山谷发来的报道。
在黎巴嫩东部的这个救援中心，叙利亚难民们在等待工作人员发放面包。该中心的负责人贝萨姆·卡扎说，他们基本上全部依赖私人的捐助。随着战争的拖延，捐助越来越少，但是难民人口却是越来越多。
I feel sorry because, see,
我真的很难过。你看，我们这里问题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却没有人关心。我们这里有很多妇女，很多，但是他们却得不到任何支持。
沿着中心往下走，是一处废弃的大楼，有5个叙利亚家庭住在这里，这里没有门，也没有窗。这名从大马士革逃出来的妇女说，这个房子里有16名儿童，他们都很冷，虽然这还是黎巴嫩的夏天。他说，他们除了离开家，别无选择。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毫无安全可言，我们为孩子担惊受怕，所以我们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这名妇女和她的邻居们说，他们担心如果难民继续的涌入，黎巴嫩为难民提供的有限的资源根本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救援人员说，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他可能会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惩罚据称叙利亚政府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之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附近的边境涌入。美国称，上个月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导致了1400多人死亡。
那边的房子，我们这里的邻居，他们来的时候都是一家人来，5、6个人过来。这所房子里现在有49人，都是亲戚，兄弟姐妹，妯娌连襟，父亲母亲都住在一起。
哈利德·卢什迪说，官员们的回应措施就是将一些人拒之边境之外。贝卡的许多村子里，难民的人数超过了本地的居民。难民们说，跨越边境很容易，但是他们现在说，越来越多的人被拒了。他们说，他们希望自己的亲友很快能够过来，否则越来越难了。随着难民们的涌入，叙利亚周边邻国的部长们做出了官方承诺，表示他们不会关闭边境，而且他们和联合国一起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香港的一家公司获得建造和管理中美洲尼加拉瓜运河的许可，一旦成功，这条运河将成为巴拿马运河的对手。有专家指出，尼加拉瓜运河的修建可能会导致被美国人一向视为自家后院的中美洲的地缘政治的改变，令美国头疼。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3年6月，尼加拉瓜国民议会批准了总统奥尔特加提交的法案，将建造和管理尼加拉瓜运河的经营许可权交给位于香港的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当然应该对此予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经由该地区的贸易都是通过巴拿马运河来进行的，而美国与巴拿马运河和巴拿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是尼加拉瓜运河却可能改变中美洲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动向。
目前全世界5%的货物都要通过巴拿马运河送往世界各地，这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唯一的捷径。虽然美国在1999年将巴拿马运河的全部控制权交给了巴拿马政府，但仍然对其有影响力。不过巴拿马运河越来越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的需求，未来的尼加拉瓜运河将成为巴拿马运河的对手。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有限公司说，需要建立第二条跨洋运河来满足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以及日益增加的对于巴拿马运河来说负载过重的大型船只的需求。
如期的，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否认与中国政府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在王静担任董事长的另外一家公司信威通信产业集团的网站上，出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其他的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该公司的照片。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尽管这条跨洋运河的计划遭到环保人士的反对，经济可行性也广遭质疑，此时让人质疑中国政府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作用。
尽管这个投资公司表示他们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在尼加拉瓜将会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并对这条运输线有更多的控制。过去因为巴拿马运河的关系，美国与巴拿马政府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尼加拉瓜政府与中国人都坚决表示这是私营商业行为，政府没有涉及其中。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会很好奇。这是政府与政府之间交易，这是很肯定的，因为这两个国家是贸易伙伴，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因为腐败而著名，运河项目里当然会有很多钱赚。
伯恩斯说，美国人对中国人在自己的后院修建尼加拉瓜运河肯定不高兴。
你知道奥巴马政府对于太平洋周边国家正在增长和扩大的贸易非常感兴趣，这些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将受到两个国家的控制，那就是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当然，那是未来4到5年的事情。我无法想象美国会对此非常开心。
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对中国人修建尼加拉瓜运河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美国迄今发表的唯一官方或半官方的看法来自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在访问尼加拉瓜时称，美国投资者对参与运河的项目有极大的兴趣，但只要求评选承包商的程序透明。中国近年来在拉丁美洲包括中美洲的影响力增加，中国在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拉美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说，在许多人看来，尼加拉瓜运河计划是中国政府为了在美国的后院扩大中国影响力而采取的战略性的举措。
我们很容易低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回旋空间正在逐渐消失，至少对我来说，作为一个战略分析师，这是个担心。
虽然从18世纪门罗宣言宣布起，美国一直将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但是最近几年，美国对中美洲以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兴趣似乎在减少。
看起来好像是美国行动的太晚了，而且很久以来美国只有一些很原始的拉丁美洲政策，所以他们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施展的地方。拉丁美洲的变化太大了，很多国家非常独立，非常愿意行使自己的主权。与十年前相比，美国在这里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再没有可供支配的影响力了。
目前尼加拉瓜运河的可行性计划还在研究当中，但是运河的修建确实存在很多的风险。首先是香港尼加拉瓜公司的董事长王静之前从未涉猎这样的工程。第二是环境问题，由于运河很可能通过为尼加拉瓜提供淡水的湖泊，在尼加拉瓜引发了抗议。第三，尼加拉瓜与邻国的哥斯达黎加与洪都拉斯均存在领土的争议。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金刀，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中国官员加强对人权活动人士的家属、朋友、辩护律师的压制和骚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这显示中国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容忍度降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近几个月来，中国逮捕些著名活动人士，并且似乎发动全国扫荡散播谣言的运动，此举被批评为对因特网与言论自由的前所未有攻击。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乌兹拉泽雅说，这是一个令美国关切的趋势。他说
We certainly share a great degree of concern with the trend that we have observed in terms of increased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activists, of lawyers, of citizens seeking to peacefully express their views.
我们当然非常关切，我们观察到这种趋势，中国加强对和平表达言论的人权活动人士、律师与公民的压制，包括许志勇、郭飞雄等人的案例，再说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表达言论的异议人士的容忍度降低。
美中在七月底举行人权对话之后，将在十一月举行美中法理专家对话。美国官员说，中国地方官员对维权律师进行骚扰，预计将成为讨论的议题之一。新闻报道指出，一些中国维权律师在办案的时候遭到警察恐吓或者殴打，例如北京律师李方平。此外，有消息说，活动人士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召集人杭州律师王成星期五被当局抓走。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表示，压制维权律师并不符合国际规范。他说
Absolutely. This is a very worrying trend for the U.S. government, but I think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The harassment of lawyers, the harassment of ordinary citizens seeking to improve society and bring about peaceful change.
当然，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不仅是对美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以及中国人民来说，也都是一样。对希望改进社会、寻求和平改变的维权律师和一般公民进行骚扰，令人关切。这种打压并不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许多时候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律。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根据白宫新闻稿，美中元首讨论了叙利亚、朝鲜、全球经济、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等议题，其中并不包括人权问题。
相较于其他的议题，美国在推动人权议题上对中国有什么筹码？对此，代理助理国新泽尧表示，人权是美中交往的重要议题之一，并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就不谈，不能说它是限于一年一次对话。美中对于人权问题的讨论持续进行，双方对此的讨论不见得是谈判，而是持续的交往与对话。7月30到31号，美中第18轮人权对话在昆明举行，美方由泽雅代理驻青率领，中方由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李军华率领。美方代表团还包括来自白宫、国家安全幕僚、法务部、环境保护署以及国务院的代表。双方在对话当中讨论了法治、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和其他人权问题。美国代表团之后访问北京，与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节目时间，今天是9月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的时间晚间7点31分，我们来把目光呢更集中的转向中国。杭州律师王成9月6号被警方传唤，大约11个小时，被指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后在当天晚上被释放。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维权律师被传唤的事件。曾在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捕后成立立法后援团的律师王成，周五上午11点半在微博上说，他被杭州当局传唤，指涉嫌颠覆罪。王成直到晚上10点才被释放。王成周六对美国之音说，他星期五早上正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几个警察找上门要求跟他谈话，说是国保的意思。其后国保和派出所的警察跟他一同去了派出所，让他吃完午饭后在12点半开始做笔录。王成说，国保问及去年他派发公民徽章、今年年初参加宪法研讨会等宣传宪法和教育公民权利的活动。王成说，
很大程度上他们可能还是认为跟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发放这个公民徽章跟公民文化衫这些事情有关，同时他们可能认为是说，所谓的是说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公民在有可能，他们的理解是说有可能有人想成立组织之类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忌讳、比较忌惮这种事情。但事实上这个事情也根本不存在，没有人据我所知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人说过要成立为什么样的组织，他们可能主要是在恐惧这个问题，担心这个问题。
王成在今年4月26日被杭州警方以非法集会的罪名做传唤理由，把他的电脑和4个公民徽章搜走。公民徽章是由发起新公民运动的法律学者史之勇等人制作，目的是倡导公民了解公民权利。许志勇目前还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一直关注王成被传唤事件的北京维权律师李方平认为，当局是在给王成施加压力，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期间，即使对他进行传唤，他还是一直参与公益行动。加上加入郭飞雄的法律后援团对当局进行法律监督，不排除会有来自更高的指令要对他施加压力。支援郭飞雄法律后援团的另外一名律师曾恩崇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表示，他在9月4日也曾被上海警方传唤11小时，然后被禁止出门。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笔会星期六表示，欢迎被中国当局重判10年的诗人、记者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施涛提前15个月于8月23日获释。 现年45岁的施涛曾任湖南当代商报编辑。2004年天安门六四屠城事件15周年前夕，将中共有关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文件摘要通过电邮传到海外以中文论坛上。同年11月被捕，2005年4月27号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获刑10年。美国互联网公司雅虎在外界压力下承认被迫向中国当局提供有关施涛的电邮记录，导致他被定罪。雅虎中国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玛丽安·弗雷泽女士表示，施涛一直是国际笔会关注的主要个案，也是狱中作家委员会首批最重要的个案之一。施涛的案子表明，10年前互联网监控对言论自由和隐私的挑战，这也是今天仍要面对的挑战。笔会还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目前仍在中国遭关押的所有其他人士。国际笔会说，施涛向所有支持他的笔会成员表示感谢。据施涛说，他在监狱最后几年中受到相对较好的待遇，并写了许多诗，其中包括他之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后的《十月之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在北京的政治观察人士援引可靠消息来源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一段没有公开的报道谈话中，把敢于上网直言批评当局的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说属于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要严肃打击。有分析指出，这一波类似当年反右斗争的打击网络言论自由运动是习近平主导的，暴露了他的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8月19号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数百名中共宣传官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指出，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这位接掌中共党政军大权不到一年的红二代领导人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在中国各大官方媒体上做了详细报道，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他当时在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发言时插话说的一段类似文革大批判语气的话语却没有公开发表。资深媒体人、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日前在推特上披露，当时习近平插了一句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美国之音记者9月5号致电高瑜求证习近平这段话的可靠性时得知，上述习近平的话有一个内部版本正在一定级别的官员当中传达。高瑜表示，这段话的来源如果不可靠，他不会在网上披露。他接着指出，近期中国各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对网络舆论的反应完全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要严肃打击的真实性。中共当局高调宣传习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819讲话精神之际，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部长纷纷表态跟进，声称要斗争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一时间，各地公安以制止网络谣言为名，大规模抓捕曾批评或讽刺政府的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包括涉嫌在北京家中嫖娼的所谓大 V 薛蛮子。高瑜认为，中共当局这次亮剑实行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倡导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
讲普世价值的，讲那个讲宪政民主的，主要是对这些知识分子啊，进行认为他们是造谣污蔑，还有一些对他往左转吧进行了一些批评的。
事实上，中共中央五月中旬下达到县团级的所谓七不讲不公开指令已经发出了清楚的信号。首先，由中国学者张雪中在网上透露的七不讲内容包括：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和不要讲司法独立。当时由于这些条条框框跟习近平本人公开宣称的一些说法相左，外界一时间不能确信这些内部指令是否反映中共新领导人的基本立场。张雪中已经被华东师范大学停止教学任务下岗。长期观察中国高层政治走向的评论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从习近平把推崇普世价值的人定为敌我矛盾的毛式斗争方法来看，这位红二代领导人露出了毛派原教旨主义的真面目。
所以呢，很多人曾经怀疑，就是说反宪法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背着他的，或者说是不是刘云山弄的，是吧？这个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统一嘛，都认为他既然就讲这么讲了，怎么又能这么讲呢？但是现在很清楚了嘛，现在知道这个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新闻自由、反公民社会，就是从他这来的嘛。
习近平上台后却曾说了一些遵守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等貌似开明的有关政治体制的话。不过今年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的理论界出现了反宪政和挺宪政的激烈争论，红旗文稿等官方刊物成为登出反宪政文章的主要平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连续发文高调批判宪政，但是反宪政的主要论点遭到挺宪政学者的有力反驳，并受到众多网民的鄙视唾弃。陈子明认为，习近平和刘云山等中共高层对庞大的中国网民群体的觉醒深感恐慌，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网络言论自由，也顾不得他们所坚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他们这批人现在对于网络上的形式他们不能容忍了，因为他们别的他们还能把控得好，电视台啊、报纸啊，但是网络他现在控制不住了，他着急了。一个是他着急，本人着急，一个是下面告急，下面纷纷告急，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五月份、八月份这两人媒体的反宪政攻势起来以后，遭到如此强烈的这个抵制和这个冷嘲热讽和反击啊，这个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着急了。
就在八月十九号，习近平对中国各地宣传官员说要严肃打击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的当天，知名网友秦志辉、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四人被警方以在网络上造谣为由逮捕。23号，网上粉丝超过1000万的网络大 V 薛蛮子，本名薛碧群，美籍华人，在北京住所中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名行政拘留。短短几天内，中国各地以网络上造谣传谣为由被抓捕的人数以千计。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高调播出有关大 V 薛蛮子涉嫌嫖娼被抓的电视报道。专栏作家高宇表示，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反右这些政治运动中整人和大兴文字狱的噩梦，
几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行为那种行动方式啊，而且那些批判语言都赶上反右对右派的了啊。毛泽东写了这是为什么之后，马上把整风变成反右那种架势。
陈子明认为，习近平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
他沿袭毛泽东在57年的宣传工艺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了嘛？那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这很清楚吧？他们利用网络，因为不是说他们不想利用别的。你比如说，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也要反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反你，是吧？你上街举牌，他也认为你，那就是形式问题了。只不过，但是他关键是他跟你进行敌我定性，这个是最关键的。
尽管习近平在公开发表的同一篇讲话中表示要继续深化改革，但陈子明认为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要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行，而是参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模式，打击异议人士，监控网络言论。陈子明最近写道，在习近平打通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这位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在微博中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会失去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空间和在历史上的地位。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网络名人、微博打拐发起人之一薛蛮子最近因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拘留。中国官方媒体立即群起而攻之，对薛蛮子进行连篇累牍的声讨和批判，并且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其他的网络意见领袖。与此同时，中国许多网民因传谣而被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专题节目《火墙内外》为您介绍详情。
就在薄熙来案庭审正在进行之际，网上传出一件与博案无关的性丑闻。新浪微博大 V 薛蛮子被曝因嫖娼被拘留。之后，中国央视在其最具官方影响力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用长达三分钟的时间播报薛蛮子嫖娼事件。与此同时，各大官媒纷纷发表评论，对薛蛮子的人品进行口诛笔伐，并且专门拿他的网络大 V 身份说事儿。此前，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召集了包括薛蛮子在内的一批网络名人，举行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批评一些网络大 V 转发谣言和负面新闻，并且就传播正能量共守七条底线达成共识。此举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对网络意见领袖的警告。薛蛮子因嫖娼被拘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认为此举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也是一种钓鱼执法。新浪微博有一条题为“嫖娼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帖子，正文是公知薛蛮子嫖娼摊上大事了，陈独秀嫖娼被北大除名，跑来上海阻挡，伟大光荣正确，列宁嫖娼还感染梅毒，革命导师。执法部门和媒体在薛案上选择性曝光，更本质的在于意识形态的选择性否定，因为嫖娼的私德问题，从而否定公共言论的公德问题，完全是意识形态而定。北京警方则声称他们并没有故意设套抓薛蛮子，并且一口咬定这位微博大 V 是自己撞到警方枪口上的。一名警察称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薛蛮子是谁，直到几天后接受采访时才知道。可是很多网民并不相信警方的解释，有的人说，小哥你是不知道，可不代表某些人不知道啊。也有人说，哦，是薛老自己撞在枪口上的，同学们信吗？反正我不信。还有人说，越描越黑，今天才知道抓的是谁，那前几天怎么连网名都说得一清二楚。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网民七老八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挣共产党的钱还要和政府作对，能有啥好下场？60岁了还没活明白，估计早就被盯上了。网民英台则调侃说，还是薄熙来做官好，与多名女子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却不必受到法律制裁，权色交易比钱色交易高尚。就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在新浪微博上称，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所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长达5天的薄熙来案庭审中，央视的新闻联播在前4天不但闭口不谈这一重大事件，反而杀气腾腾地抨击大 V 传谣。 许多网民对央视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一位网民引述西方媒体有关选择新闻的一条重要标准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另一位网民则称，嫖娼不是新闻，薛丸子嫖娼也不是新闻，央视光明网这么隆重的播报和评论，这才是新闻。网民我是小刘在文学城网站评论说，什么时候官员嫖娼也能在新闻联播给予这么高的关注度，那这个国家就真正有希望了。共识网刊登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撰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公权与私欲，警惕公权力法外滥权侵害公民》。蔡教授在文中说，这次抓薛蛮子居然央视都播报，下三滥的做法使央视堕落到市井烂报的水准，而不是国家新闻机构，是央视自己贬损自己。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说，看守所里李天一仰慕地对着薛蛮子说，叔，你是如何成为嫖客的？我妈想让我当嫖客都想疯了，快教教我。薛蛮子意味深长地抚了抚李天一的头说，大侄子，你发表点有独立思想的帖子，你很快就成为嫖客了。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卖淫现象不仅是死灰复燃，而且是蓬勃发展。最近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丑闻就是中国繁荣娼的真实写照。许多网民认为，网络大 V 薛蛮子嫖娼与贪官污吏嫖娼本质不同的是，薛蛮子不是官员，他既没有挪用公款，也不靠奸商买单。薛蛮子嫖娼是私德问题，而官员嫖娼则涉及到滥用公权力。但官方媒体却利用此案大做文章，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播报时不说公民薛嫖娼，而是说大 V 薛，实质是要杀鸡给猴看，警告所有在网络上说话的人，即大 V 我都抓，你们都小心点，管住自己的嘴。这是以抓嫖为名行封口之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说穿了是压制言论。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经典红歌说打就打重新填词的恶搞歌曲说抓就抓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说抓就抓，说关就关，拽一拽手中线掉的薛老板，顺我这张你我这嫖娼。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内信贷猛增，导致中国的负债水平大幅提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界越来越担忧中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失控，并引发严重的危机。美国之音制作了有关中国债务问题的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这一报道的第二集。
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人们似乎还没有同样意识到中国企业的负债要比地方政府债务更为严重。据摩根大通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负债约为65万亿人民币，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124%，比过去5年上升了30%，为15年来最高。这也使得中国的企业负债达到全球最高行列。从行业来看，负债最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的行业，比如钢铁、水泥、建筑机械和煤炭。
中国债务问题的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借贷，主要是国有企业，这也是2009年启动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款项主要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因此当这两个领域的投资无法及时得到回报时，与之相关的行业就面临产能过剩、利润率下滑，进而加剧企业负债问题。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比如首钢集团，目前都是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度日。据统计，中国4家最大的钢铁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高达80%，而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达到50%就已经算是很高的水平了。如果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要比地方政府债务严峻得多。在发达经济体，企业的负债通常占到 GDP 的50%到70%，而中国已经是这一数字的2倍。但中国非金融领域企业的盈利能力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意味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水平的4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的高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 这给中国很多行业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埋下了祸根，而近几年的经济刺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问题。
中国的政府投资水平太高，无论是直接开支还是通过国有企业，政府必须缩减投资，该下马的项目必须下马，该失业的人必须失业。
但中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减少投资就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若继续投资就会加剧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最终会压垮中国脆弱的银行体系。
地方政府债务是个艰巨的挑战，企业债务也是个艰巨的挑战，但二者的负担最终都会落到银行体系身上。
由此看来，要想解决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问题是，中国负债最多、债务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而给这些企业放贷的银行也是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这意味企业的债务最终都不得不由政府买单，因为政府无法承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家地方龙头企业倒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银行手上的坏账比例太高，以至于改革银行看上去代价太大，甚至让人感到恐惧。但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将继续非常低效。
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家庭债务状况，请您继续关注。 VOA 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在北京时间今晚10点和听众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弗朗西斯科·桑切斯上个月在出席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之际访问了文莱，他对与会各国表示，东盟仍然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以及全球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东盟致力于推进经济一体化之际，美国希望向该地区各国表明美国对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承诺。奥巴马总统在去年11月宣布了美国与东盟的扩大经济合作倡议，双方将继续通过这个倡议扩展贸易和投资关系，并为美国和东盟十国打造新的商业和就业机会。美国支持东盟致力于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努力，该地区所有政府都在通过积极努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知识产权执法，此举将鼓励创新，特别是有利于确保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创新获利而不必担心创意遭到剽窃。东盟还在为促进国际贸易制定准则方面取得了进展，符合世贸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的准则将有助于简化该地区的贸易程序，并增强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美国商务部与东盟国家密切合作，支持在老挝和马来西亚等国开办商业伦理讲座，以此对抗腐败。这些讲座帮助当地领导人了解如何营造符合商业伦理的公平环境，以利于最大程度地强化中小企业竞争力。桑切斯副部长将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重申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他将参加有关提升医疗领域的商业道德水平、妇女参加商业的公平机会以及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等话题的讨论。